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很高兴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这一科目里和大家一同来学习。新约番外篇这一门课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爱慕的慕，基督的基。牧基老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华人地区从事神学教育工作，可谓桃李满门，非常荣幸能够为他的课程来录音，希望大家也能够从这30课当中来一起学习，一起来成长。新约番外篇顾名思义，就是让大家对新约书卷以至这些书卷背后的世界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我们首先会在头两节课呢，来简单的介绍产生新约书卷的文化、宗教以及政治世界，帮助我们以后呢能够更正确的解读新约的信息。因为所有新约书卷的诞生都跟它的周边的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第三节课到第30节课呢，我们会逐一的来介绍27卷的新约书卷，每一卷书的中心信息跟它的写作背景。当然到了今天，对新约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不可能用半个小时的课程呢就能深入的掌握，盼望同学们未来在这个课程的基础上呢继续来学习针对不同书卷的科目。好了，在这一节呢，我们会先了解新约历史以及政治背景，以下会为大家简单的介绍新约书卷以及旧约书卷之间的犹太民族的战争历史，还有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要掌握犹太民族两约之间的战争历史，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希腊的文化，还有就是马加比时期，还有罗马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希腊时期。旧约历史以北国以色列被掳至亚述，南国被巴比伦所迁徒而告终。然后有一些犹太人因着波斯的统治之变呢，回到了巴勒斯坦。从这一段时间一直到新约的展开，约有400年的时间，有人称为400年的禁忌期。原因是在新旧约的正典当中没有记载这400年间所发生的事，而先知的话又制止了。这段时间被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现呢所中断。经过几场重要的战争之后，亚历山大成为近东的盟主。希腊文化俗称为希利文主义，是透过希腊的贸易以及殖民地的扩张得以广泛的传开，就连在罗马的奴隶以及自由人呢也以希腊语为他们日常沟通的语言。当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3年驾崩的时候，大约33岁的时间，他的主要将领将其帝国分为四大部分的统治，而有两部分是与新约的历史有关系的，多利买还有西流谷，前者在埃及以亚历山大城做首府，后者呢是在叙利亚以安提阿做首都。多利买皇朝呢，以俗称为埃及妖后的克利佩托拉的死亡做结束，就是公元前30年。而叙利亚的西流谷王朝是在被罗马将军庞贝于公元前64年征服。因着巴勒斯坦夹在两个强大的国之间，所以成为他们争夺的对象， 也成为他们彼此交战的战场。多利买皇朝统治巴勒斯坦约有122年。一般来说，多利买皇朝可以说是相当善待犹太人。著名的70世译本就是在多利买菲拉铁菲统治的期间所完成的。西流谷主要以侵略以及通婚来使得巴勒斯坦降服，但他们经常失败。
敬虔的生命不但对社会有贡献，自己也能洁身自爱。正如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1:27所说的，
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
在犹太人中有两个主要的家族，就是支持埃及的安尼亚家族以及支持叙利亚的杜比亚家族。安提阿哥四世撤换了大祭司安尼亚三世，而他的兄弟基逊取代了。基逊是一个希腊主义者，他立志要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希腊化的城市，有一个体育场就是在此兴建的。在安提阿哥侵略埃及的时候，他以自己的亲信曼尼拿斯取代了基信的位置。原因是曼尼拿斯承诺他会为安提阿哥收取更多的贡物，但曼氏呢，可能并非出生于祭司的家族。在开始的时候，安提阿哥四世对埃及的入侵是成功的，但是由于罗马的干预而失败了。他的侵略失败被误传为战死沙场，使基信想回耶路撒冷重夺祭司的职位，惹怒了安提阿哥四世，他便出兵夺取了圣殿，禁制犹太人。这些禁制引起了犹太人的不满和反抗，其中最有名的是由马卡比家族所带领的抗争。以下呢，我会为大家来介绍两约之间犹太战争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马加比时期。马加比家族所带领的反抗是由一个莫丁的村庄开始的。马他提亚是当地的一个祭司，他率领五个儿子开始了对叙利亚的战争，称为马加比革命，而他们最终打败了叙利亚，使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立的邦国。他的家族以及后来的王朝被称为哈斯摩宁，是以马他提亚的曾祖父哈斯摩的名字所命名的。犹大马加比率领革命分子成功的以游击战打了几仗重要的胜仗，但在同时，马加比革命已带来了犹太人内部的冲突，兴起了一场赞同希腊主义以及反对希腊主义的斗争。这种冲突呢，一直到安提阿哥四世去世以后还继续下去。不过最终呢，他们仍然已将叙利亚的军队赶离了耶路撒冷，以至于犹太人重新获得宗教的自由，于12月25日重新献殿。在公元前160年，犹大马加比战死，他的兄弟约拿丹以及西门呢，便承担了领导的角色。他们与在叙利亚国中西流谷皇帝的潜在继承人拉拢关系，使他们甘愿向犹太人让步。约拿丹也因此可以修理城墙以及其他主要的建筑物，而他以大祭司自居。西门更加以叙利亚皇帝米亚手中获得了犹大地的独立权，与罗马缔结联盟。西门成为犹太人的宗教、军事以及政治的领袖。 可惜哈斯摩宁皇朝的历史是一段充满战争的悲惨历史。皇朝的腐败导致一些支持他称为哈希典的敬虔者感到失望，这些哈希典后来分裂为法利赛人以及艾瑟尼人，有一些艾瑟尼人更在昆兰一带出品了著名的死海古卷，而一些富有政治野心的犹太贵族则继续支持这个以君王祭司领导模式的哈斯摩宁皇朝，而他们最后也演变成为后来的萨都该人。最后呢，罗马将军庞培在公元前63年将整个的巴勒斯坦征服，这便带来了我们为大家介绍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罗马时期。有关罗马帝国的历史是由罗马城兴起的。罗马城在公元前8世纪已经建立了，在公元前第5世纪已经开始有共和政体的政治开始运作。经过两个世纪的扩张战争，最后庞贝占领了在东边的地中海盘地，朱利安凯撒在高卢一带也扩张了罗马的版图。后来朱利安在元老中被杀，奥古斯都在打败了安东尼以及克利佩托拉，便被封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的皇帝。罗马从此也经历了历史上有名的罗马的和平。奥古斯都为了防止被派往外地的总督逐渐自我的扩张，成立了两个类型的地方政府，就是元老院式的以及皇帝直属式的地方政府。罗马也容许本地的诸侯贵族来治理巴勒斯坦地，其中一个便是大希律，他在罗马的授权之下统治巴勒斯坦。他的父亲安提帕是以东人，他讨好罗马人，以致得到罗马皇帝的信任，而他的儿子也因此得以投身于政界。犹太人却因他以东人而痛恨以家。大希律以善用诡计还有残忍见称，他杀了自己的两个妻子以及至少有三个儿子。在马太福音记载他屠杀了十多个在伯利恒中的婴孩。但是大希律却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统治者，他晓得把握时机，得到罗马皇帝的信任，在灾难当中赠衣施药，重新圣殿。他在死的时候曾吩咐他在死后呢，杀一些的犹太领袖，以致他在殡葬当中会有人来为他哭泣，但幸好这个命令没有被执行，他的儿子也接续做巴勒斯坦的分封王。由于对巴勒斯坦的治理不当，引得犹太人在公元66到70年之间的叛乱以及骚动，令罗马派兵围困马萨大以及耶路撒冷，杀了很多的人。最后罗马军队在提多将军的带领下攻入了耶路撒冷，烧毁了圣殿。以上呢，便是两约之间跟犹太人相关的战争历史，分为希腊时期、马卡比时期还有罗马时期。
凡关心西方哲学思想的人都会知道中古世纪的奥古斯丁以至近代的巴特，他们都极力推崇新约的罗马书。16世纪的马丁路德更因着研读了罗马书而成为扭转西方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十五节是一段传道的因果逻辑。保罗说，
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传道，
在这一节课的余下时间呢，我会为大家来介绍新约的政治还有社会的结构。我们首先来看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罗马的政治制度传统呢，可以追溯到帝国的共和国时期，但是由于罗马经过长期的内战，共和国的权力慢慢的由元老院转到了罗马君王的手中，但是整个罗马的政治架构仍然以元老院为骨干。罗马的政治体系可以分为四个阶层，我现在一一的来介绍。第一层是元老院，在共和国时期，元老院是罗马的主要的体系，人民可以很容易的向元老院表达意见，但这种有效率的民意交流在帝国形成便开始褪色了。虽然如此，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要成为元老院成员才有机会成为罗马的皇帝，所以罗马皇帝呢，经常要保持与元老院的良好关系，而皇帝的任命仍然需要元老院所承认才算生效。元老院授权皇帝有以下的几个权利，第一个呢，就是签署条约，还有就是召开元老院的会议，第三呢，就是在议会或者是元老院当中提出议案，第四呢，就是扩张帝国的版图，第五呢，元老院自己没有政治的实权，但是却可以委任皇帝。元老院每两个月便开一次会，但是成员出席元老院也非必要的，所以皇帝若要通过一些法案，也不会遭遇太大的困难或者难处。要作为元老院的成员，多数以拥有多少的财产为考虑的因素。对比今天的货币，大概相当于30多到40多万的人民币。元老院成员大部分会有一半的官职，比如是财政首长，也可以是被提名为省总督，但是却不能参加的商业活动。在元老院以下的第二层是皇帝，皇帝的职权由奥古斯都开始所制定，他可同时做总督以及护民官，甚至是执政的元首，也就是元老院的主席。皇帝拥有不少宗教上以及政治上的风险，他被称为宗教礼仪的主管，或者是国家之父，还有他可以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因此保罗将自己的案件呈交给皇帝作为最后上诉的对象。罗马帝国政治架构的第三层是省行政区，省行政区的首长是总督，由皇帝所委任，有司法的权柄，负责审理案件。这些由皇帝委任的总督所管制的省份也被称为议院直辖省份，没有军队来驻防。当然，有一些的帝国省份是新近占领的领土，会有军队驻守。省行政区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官员，包括有职责看管皇帝的财产、管理全省的财务事宜的提督，以及主理军事方面的百夫长。省行政区也有自己的元老院，这些元老院由富影响力的人所组成，代表这省内的几个主要城市，向总督做出要求以及讨论。使徒行传19章31节记载，有影响力的亚西亚元老院代表集中在以弗所。罗马皇帝的第四层架构是附庸国，是一些势力较小与罗马结盟的群体， 他们的领土当然也成为罗马帝国的版图。由于他们展示出善意的结盟，罗马便给予他们领袖一个王的称号，例如大希律王便被称为犹太人的王。最后我们来看看罗马的社会结构。罗马帝国有贵族和平民，贵族方面有四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元老院成员，在共和国时期，他们大多有司法的权利，代表着罗马城邦的贵族家庭。在罗马皇帝开始当权的时候，有部分元老院成员们便被罗马城外的人所取代，有些元老院成员甚至本身不是罗马人，他们的数目约有600到900人，基本的资格是要有相当于今天大概30多万人民币的财产，他们的财产来自于租赁农地而来的。他们在罗马当政政要要职，统治军队，管理省务，以及做宗教礼仪的祭司。这个阶层呢，少于全国人口的1/1000。第二个贵族是骑士团，他们原本是富有的地主，可以骑马作战。在共和国时期，他们虽然有最富有的一群，却从来不能享有政治以及军事上的权利。皇帝可以委任任何富有人士成为骑士团的成员。要成为骑士团团员的资格是要有大概约15万人民币的资产。他们的人口少于全国人口的1/5%。第三个贵族类别是省贵族，占全省的人口少于5%。他们从土地以及商业活动当中获得财富，在省当中做当地的法官，也与地方的元老院合作。作为省贵族，需要有相当于3万多人民币的资产，他们负责税收、管理市场、港口等等。如果他们的工作令皇帝满意，可进一步被委任为骑士团的团员。最后的贵族类别是凯撒家，就是皇帝的家族成员，包括奴隶。曾有一段时间，凯撒家中有奴隶约2万多人。在贵族以外，罗马帝国的平民阶层也可以有几个类别。小型农场的主人以及商人是小资产阶级，通常被拥有奴隶以及自由人为他们打理事务。另外也有自由的穷人，是罗马公民，约占罗马城人口的1/3，居住在城市或者市郊当中。他们虽然是自由人，却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平民当中还有恢复自由身的人，他们以前是奴隶，后来赎身便恢复自由，可以自由的经商或者做富有人士的受薪管家。最后是奴隶，奴隶也有两种，出身为奴隶的，或者是在战争当中被俘的。在罗马帝国当中，约1/4的人口为奴隶，而在罗马城约有25%到40%为奴隶。在罗马帝国当中有贵族有平民，那么不同的社会阶层会有流动的机会吗？答案是有的，奴隶可以赎身成为自由人，而社会的身份也可以因为上流社会人士的推荐而得到提升。女性可以因着婚姻而成为上流社会人士，普通的平民百姓也可以被皇帝委任为元老院或者是骑士院的成员。获取公民权是重要的一环，公民权可以由皇帝或者贵族所授予，也可以以军队中因着战争而获得。 当然，贵族也可以被贬为平民。以上就是新约历史与政治背景，听起来呢可能比较枯燥，也有一点复杂，但是掌握这些基本的知识，对于更好的理解新约经卷是非常重要的。在下一课呢，我们会介绍罗马帝国以及君王敬拜，还有当时家庭婚姻制度。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